我们吸引到你面前，让我们一道来思想你的恩典。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在我们身上的爱是何等的深，你在我们身上的忍耐却又是何等的久长。神啊，你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在你面前又会十遍可翻，然而你爱我们的爱却永远不改变。神啊，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一道来到你面前敬拜侍奉你。神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你的话语，把你的天粮吃饱，能够走这条天路。神啊，带领我们，祝福下面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我们上一个礼拜主日我们一道学复活和被提的这个题目，我们就讲过了了，基督的复活是极其重要的，若是基督没有复活的话，神的救恩就没有意义了。谁也不要去相信一个最后他死了的那个神呢，对吧？若是基督只是死在十字架上，若是基督还埋藏在坟墓里的话，我们相信他有什么好处？最后我们也死了，他也死了，对吧？所以说基督的复活是必须的，是神救恩的基础的基础。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学过了，若是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所以我们重复再读一读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再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我们看啊，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睡了就是死了的人也灭亡，他没有指望啊。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为睡了之人出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神的话讲得清清楚楚，若是没有基督的复活，不但活着的人没有指望，会比世界上的人更苦，就是死了的人也是灭亡的。我们若是信的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不能得永生，那么罪的工价乃是死，就必然要死灭亡。但是基督复活了，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以后，把基督的生命接受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就重生得救了。本来我们是罪人，应该灭亡的，却不至灭亡。我们本来是罪人，不配得永生的，反得永生了。这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建筑在什么上？必须基督是复活的。基督若是没有复活，这一切都是枉然。所以上一次我们跟大家一道学了基督复活的重要性，基督复活是神救恩的基础和必须，从数学的角度讲叫充要条件，是充分的必要的那个条件。感谢神，今天我们继续学下去，在继续学下去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回复再学一学罗马书第八章啊，我们再看看罗马书第八章。感谢主啊，罗马书第八章对十一节啊，我们看一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圣灵叫他活过来。同样的，我们信了耶稣，就在我们信了耶稣的以后，就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里边作为印证凭据。所以我们信了耶稣的那一天，接受了耶稣的救恩以后，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到我们里边，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你说我没有感觉，我只要问你一句话，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是不是还有一个热心要把你所信的耶稣也去介绍推荐，向人传福音，希望你的那个亲人，你所爱的那些人也一道来信耶稣，有没有这个心？大家都会有。那是什么？圣灵。你说你叫一个人信耶稣你有什么好处？坦白说，我们大家算一算看，你去劝一个人来信耶稣，你要赔上时间，赔上精力啊，弄得不好还要买一本圣经送给他啊，那么有的时候还需要派这个车子去接接他，关心他啊，那么他在心里头有痛苦的时候，你还要去倾听他的诉苦。哎呀，夫妻两个吵架，或者你的朋友有什么难处的时候，他不会白天打电话给你的，都是半夜等孩子们睡着了，两个人吵完了，还哭哭咧咧的打电话给你，一讲一两个钟头，你就得耐心的听他诉他的苦。你说你去劝一个人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但是你感觉到吗？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去劝别人信耶稣也要得这个福分的时候，你的心里是喜乐的，有没有？这上来就哭哧呜啦去劝人家信耶稣的，没有的啊，都是欢欢喜喜的把我们的信的耶稣介绍给人家。这是什么？就是圣灵做的奇妙的功，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起初的爱。假如你现在比较冷淡一点了啊，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已经蒙福了，我就坐着花轿上天堂吧。假如这样子的话，我劝你好好的在神面前亲近神，拿圣经对照一下自己，可能你把起初的爱心有一点冷落了，或者圣灵在你里边提醒你的话，你把它拒绝了，消灭了。其实圣灵一直在感动我们，要我们去把福音传给那些没有听见过福音的人，就是内在圣灵的提醒。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里边都有圣灵在我们里边。那么刚才罗马书第八章就讲这句话，耶稣基督死了是神的灵使他复活的，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我们里边有圣灵呢，我们将来死了睡了，我们里边的灵也能叫我们复活起来，因为是神像在造我们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我们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但是从亚当开始犯罪开始，我们的那个里边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死了，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肉体没有死，他的里头灵死了。当我们再信耶稣，接受耶稣这个新生命进来以后，基督的新生命到我们里面，我们就重生得救，重新灵生命复活了。所以我们里边有圣灵，圣灵可以叫我们复活。好了，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一道学的是基督复活的重要性，和基督复活是神救恩的基础和必须。今天我们就从这一节圣经转下去看基督复活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三条：第一， 我们什么时候也复活被提啊？第二，我们哪一些人是能够复活被提的呀？第三，是如何复活被提的啊？就是三个 W 啊，是什么时候、哪些人和如何。人没有办法回答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将那人盼望等待的，对吧？根据神的话啊，根据神的话，我们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个日子可以知道吧？哎 no， 不知道。所以在我们以前呢、有很多人呢、很有名望的，他在算，他非要把那个日子算出来，结果算了几次他都失败了吧。后来包括那个有一个开了一个电台的啊，很有名的一个人啊，最后他都自己承认输了啊，哎呀，开始说算错了，后来又怎么承认，弄到后来没有一个人会算，因为神说了那日子没有人知道。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向他们说的话。那个时候门徒那个心情啊，大家知道犹太人亡国多少年了，到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至少五百多年啊，亡国五百多年。我们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叫一般俗称为抗战八年呐、事实上不止啊，从30年九一八开始就要算起了，对不对？所以说亡被日本人沦陷，我们那个时候叫沦陷了啊，就是至少十几年，只不过十几年呢、我们中国人苦难堪吧啊，那一段日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啊，活在那个日子下面呢，永远不会。犹太人亡国五百多年呐、那个日子嘛，所以当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门徒开心的，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现在嘛，你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向往复国的那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清楚了吧？清楚了。刚才说了日子时期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时候使徒行传耶稣复活以后再向门徒说话的这个口气两样了吧？刚才那一句话马太福音啊，天上的使者不知道，子也不知道，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当中所说的话两样了吧？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说明耶稣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吧？应该说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复活以后到天上去过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但是耶稣还是这句话，神按照自己旨意所定的那个日子，神按照自己的权柄所定的那个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为什么？就是神为我们好。假如耶稣把这个日子告诉了人的话，会发生什么？你就想一想看好了。有的人为神大发热心，有的人为神去传福音，但也会有人坐等。还有十天，好，我前面九天半先为自己活，后头的半天再去等主来，会不会？肯定会，肯定会。人的败坏就是这样。我不讲别的，我就讲一样事情。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一信主啊，根据圣经的真理说，我们应该奉献十分之一，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的，我们奉献十分之一只不过是表示我们对神的一个感恩。但是有很多人怎么样，奉献一月两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不奉献，八月九月开始要算税的时候奉献了，哇，哪个税收多，正好奉献到那个地方啊。所以你去看很多教会里边到年底他的那个奉献特别多。那么人用在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怎么样，假如神告诉你再过十天耶稣要来叫我们复活被提了，好，九天版本是为自己活，到了最后半天赶快精心祷告在神面前，到最后被提了。人就是这么败坏，所以神不会告诉你那个日子那个时辰，神按照自己权柄所定的那个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是神怜悯我们，神恩待我们。好，下面我们知道了啊，何时复活被提，这个时期日子是不知道的，你也不要去追。第二是哪些人能够在第一次复活里有份而复活被提呢？哪些人，注意啊，这个我们不是在追求那个时候日期，对不对？我们是追求明白神赐给我的福分，我是不是在里边，对不对？是不是在里边啊，要明白我是不是在那个福分里边。所以说我们算哪些人能够复活被提，我们根据圣经来看啊，我们根据圣经来看，请看启示录第七章，请看启示录第七章，我们稍微长了一点，我们慢慢念啊，慢慢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圣经呢，总是希望大家看一看圣经里边神在哪里，我在哪里，对不对？因为圣经要对我说话嘛，对不对？所以说圣经不是一本教科书啊，去拿来去对照别人的，也不是手电灯去专门对照人家的，我们拿了圣经要对照自己，我们看看神在哪里，我在哪里，神对我说什么话，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看圣经，看一看哪些是我在里面的，是对我说的，或者哪一些是跟我符合的。那么大家自己啊，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啊，对号入座，看一看神给你的这个复活被提的福分，你在不在里边？你个人自己对号入座，别人不能说，你怎样你？没有，个人自己对神负责啊，因为什么？保罗书信上说，圣灵和我的良心同证明我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是圣灵和你自己来证明，所以我们个人自己来对号入座，好吧？我们念下去，一点点念下去啊。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说明什么？不是犹太人啊，对不对？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啊。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是站在天上的宝座和羔羊面前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天上了，对不对啊？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我们大家看啊，这个白衣到底是谁，这些人到底是属于谁，我们看下面天那个24个长老当中有一个长老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中，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称颂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 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就像我们刚才诗班唱的，感谢神，感谢神的那个心情啊。然后第七章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来了啊！长老问的。下面我们看他回答啊，我们看回答。十四节，这个是老约翰回答。老约翰啊，他说：“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注意啊，这个大患难中出来的，照英文圣经当中是 Great Tribulation。注意啊，在圣经上一共用了三个词，一个 Tribulation， 一个是 W-O-E， 哦，还有一个是 P-L-A-G-U-E，Plague。你去对比啊，我的英文不好，在座各位有很好的英文精英在里面，你们去查这三个字的区别在哪里啊？ Tribulation 跟 Woe 跟 Plague 去对比啊，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Come out of Great Tribulation 啊，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是不是啊？我们穿的衣服可能很干净吗？不可能。这个衣服代表我们的衣服上的脏代表我们的罪，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是他这个当中是一个过去式啊，曾用羔羊的血，就是已经用羔羊的血把他衣服洗白净了。我们个人自己对照，你是不是被神的宝血洗干净你的罪啊？然后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的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好做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是不是被神的恩典覆盖保护我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我们是不是有数天的灵粮？神的话语，照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什么？我的肉真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是可以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必永远不饿，永远不渴。有吧？我们个人自己经历，你经历过没有？对吧？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日也必不伤害他们。我们在地上是不是蒙神的保守？像诗篇一百二十一篇那样，我们出我们入耶和华都保守我们，白天的日头不伤我们，晚上的月亮也不害我们。我们是不是蒙神的保守啊？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你们想一想看，我们在地上是不是蒙耶稣基督好牧人的亲自牧养，领我们到活水泉源旁？那就是恩高，活水泉源在经上代表着恩高，圣灵的高摩。我们是不是这么样子过来的？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是不是我们在地上有没有经历过这一切？若是我们的确经历过一切的，你自己可以跟神说：神啊，感谢你，你这个时候已经站在天上宝座和羔羊面前，在唱着赞美，跟神面对面。时候我们没有在找时候，我们只是找这个场景里边你有没有份。神所赐给我们那个福，我有没有份？你确定这个，自己来对号入座，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好了，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当中所讲的，哪些人复活被提啊？ 是在基督里的和属基督的，属耶稣基督的。我们记得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受浸是什么？是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对不对？那就是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里面。再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当中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有吧？这个四个头衔。那我常常跟大家有的时候交锋的时候碰到地上的人呢，常常有名片的 初次交往拿出了名片给人家看，哦，头衔很大啊，什么董事长啊，什么总经理啊，什么顾问啊，等等等等啊。假如我们名片下面写了这个四个头衔的话，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神所拣选的，你高兴吗？啊，是有君尊那样的祭司，有君王一样尊贵的祭司啊！祭司帮神做什么事啊？守住三个门嘛，啊，得救的门，啊，就是称义的门，跟成圣的门和得胜的门。哇，你看看看，这三个门就是我们那个君王一样尊贵祭司的那个身份，不是给我们骄傲的啊，是给我们做事情的，对吧？你有那个君王一样尊贵的祭司的身份，你是圣洁的国度。你去看看那个哪个国度是圣洁的啊？我们不好讲了啊。哪一个国度的那个，我们不要说了，下头老百姓了，就是说上头头面人物，你要把他在后头揭开来的话，肮脏哦，彻底一塌糊涂，是吧？我们就不讲了，是吧？然后是属神的子民，那张名片上面有神的子民呢 你做一个大公司的那个 manager 或者 CEO 啊，很光彩，拿出去好像，假如我们拿出去是神的子民，创造天地万物全能的神，万王之王，万族之主，神的子民，你是什么想法？真是我们感谢不胜感谢，赞美不胜赞美啊！所以我们看，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在那个复活被提中有份，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内容。我们应该感恩啊，真应该感恩，好吧？那么我们这么说了呢，大家对号入座了，就是这些嘛，圣经还有很多，我们不敢多说，我们提几条，就说我们这么样子蒙恩，能够在复活被提当中有份，符合不符合神的心意？我们念几段圣经，我们不拿人的话来说啊，我们念几段圣经，请看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耶利米书二十九章，注意啊，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假如我们去等，是等一个灾难的话，符合不符合神的心意啊？不符合。我们现在等等什么？等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当中所讲的，身体要改变，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先复活，然后我们在当然基督号声一吹响这个事情的时候，肯定有两种人，一种是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还有一种还没有死，对不对？当然有这种人。所以哥林多书里面有什么？那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因为当时就是有两种人，对不对？一个是已经死了，他是不要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复活到天上去与基督 在空中相会。还有一个，那个时候正好没有死的时候，那个人他说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就是这两种。所以说天上人讲前书四章当中所讲的，那就是在基督里属基督的属神的子民一定会复活被提。那我们现在基督徒就活在基督两次降临到世界的当中，对不对？我们上次讲过的啊，当中我们在这个时候等什么？盼望什么？盼望主再来嘛！再来不是到地上来，是在空中把我们接去的，是把我们接去啊。所以说，这个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耶利米书的这一段就讲，神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上一次那个温弟兄讲过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当中讲了一句话，就是说神给我们的乃是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得救，对吧？对吧？上次温弟兄在这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时候就讲过，讲对的，神预定我们不是要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要得救。我们花几分钟再讲一个例子，好吧？看那个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那么以西结书这个这一段事情的前头的历史背景很多啊，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不可能全部念。大概的是情况是这样，犹太国南国被灭亡分三部，有三次被掳巴比伦。第一次被掳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啊，他们被掳巴比伦。第二次被掳是以西结先知被掳啊，第一次被掳大概是 BC 606年，怎么样？那么第二次被掳差不多是597年。那么以西结写以西结书的时候是被掳巴比伦以后的第五年，那么597减5差不多是592到93，因为犹太人的年份呢是按照到九月为止，又算第二年了啊，算第二年，所以有一年的出入啊。所以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巴比伦，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朝廷里面有但以理在为他们祷告，在被掳的人群当中、百姓当中，有以西结先知在传神的话，安慰、鼓励他们。在耶路撒冷，有耶利米先知写信关心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百姓，同时传信息给留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民。传什么话？叫他们赶快悔改，若是不悔改的话，就第三次被掳，犹太国就要亡了，南国就要亡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也就是哈巴古书、哈巴古先知这个时候给他们的信息。所以说有这些先知都在讲的时候，但是以西结先知在巴比伦被掳当中，圣灵把他从巴比伦被掳的地方提到耶路撒冷来，让他看耶路撒冷圣殿里边的肮脏、污秽、罪恶。这当中我们不能多讲啊，就说结果以西结在那个先知被带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里面看见，在圣殿里边的墙是圣灵叫他把墙挖空，把那墙挖开，看见里边有那些以色列人的长老啊、领袖啊、那个属灵的领导啊，都在墙洞里边拜假神，可怕。就是在圣殿里边嘛，然后又看见圣殿里边有一些妇女在拜假神。所以说圣灵带了以西结到耶路撒冷来发现这些事情。这个时候我们看以西结第九章， 臣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更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注意啊，神要灭这些犯罪的人的时候，来了六个人，但是六个人当中竟然有一个人腰间带着墨盒，墨盒是什么？来印，印那些没有参与他们犯罪的人，看到吧？这是神的公义和怜悯的两面，对不对？神既有神的公义，又有神的救恩。你看啊，以西结第九章第三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来在基督不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门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墨盒的人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这就是印嘛，啊，分别为圣，印出来啊。我耳中听见他对七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以及圣所，其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注意啊，神在行公义的同时，六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先要印，印那些没有参与他们犯罪的人，或者为他们的罪哀哭痛心的人，分别出来，让那五个人去杀那些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全杀光。但是有印的这些人不要挨近他们，看到吗？这就是神的心意吧。也就是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是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也就是上次我们弟兄讲的啊，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他们预定，不是预定受刑，是预定他们得救，这是神的心意，清楚了。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些穿白衣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唱着赞美神的话。他们的白衣是曾经被羔羊的血洗白净的，他们是被神的帐幕所覆庇的、保护的啊。他们不饥不渴，因为有神的属天的灵粮喂养他们，有属灵的活水解他们的渴。他们是受神的羔羊、好牧人亲自牧养的，对不对？你我在不在里头，个人自己对号入座，自己对号入座，好吧？我们就讲到这，然后如何被提，如何复活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啊？带着什么身体来的？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就如同麦子或者别样的谷啊。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有个花的种子啊是这个样子，有个花的种子是那个样子，不同吧？啊，凡肉体各有不同，人也一样，兽也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区别。好了，下回一句话。下面一句话我们看一看啊，十五章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 是这样，看到吗？清楚了吧？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复活什么样子啊？不知道。但是可以有一点可以想象，我们是有个人的荣光，因为他做比方了嘛，对吧？日有日的荣光，夜有夜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的荣光和那心的荣光也不一样。我以前是教化学的，我知道化学当中有一个叫光谱分析啊，啊，根据它的那个溶液在高温下燃烧的那个光谱的那个频率跟它的光波长，能够判断定性定量来分析。啊，人都有这个光谱分析的仪器，在神呐、啊，那有什么难成的事啊？啊，还要举一个例子，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有跟两个人说话，记得吧？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记得吧？你说那个时候没有照相的啊、哦？彼得、雅各、约翰怎么知道那个是以利亚，那个是摩西啊？那我们现在看见图画是吗？一个拿着两个石板，对不对？啊，拿着两个石界的打板的，那就是摩西了嘛，对不对？那是人画出来的。对，彼得、雅各、约翰跟耶稣在山上说，他们怎么知道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对不对？这就是根据荣光啊，用荣光来定性定量，马上就分析出来了，对不对？同样的，格林多前书这一章上，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不一样，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个人有个人的荣光。我就在想，将来在千禧年当中跟基督一道做王一千年，哎呀，你说一个地方有一个王就不得了了，有两个王那还了得？那么我们这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到那个时候跟耶稣基督一道做王，那不乱了套了？我就在想，哎呀，将来怎么样，这个不是我们想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感受什么？可能不可能基督在千禧年做王的时候边上有很多荣光的，对不对？肯定有荣光啊，我们大概就在里面荣光里头有一点点，对，有一线光是你的，就有一线光是我的，或者是负面，对不对？所以说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有一样，复活里头肯定有我们啊，肯定有我们，好吧？然后我们再可以看啊，如何复活？腓立比书，好吧？我们看一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就是在空中啊，不是到地上，在空中。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乎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不是相同啊，是相似啊，相似啊，所以这点我们要看清楚。有人问我，哎呀，现在不能土葬啊，都要火葬，一烧了以后拿骨灰，那个骨灰谁晓得是谁的呀？他给我就拿了吧，那么是不是他？而且拿不全的，不可能拿全的吧？他把他骨灰都拿给你啊？不可能啊，他拿一点点给你，摆个袋子里，摆在盒子里头。那糟糕了，将来复活的时候，我变缺胳膊短腿的了。No way， 不是这回事情。所以说，你放心，腓立比书这什么说清楚了？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清楚了。我那个时候有人问我这句话，哎呀，我问了，火葬可以不可以啊？将来复活怎么办？你想一想，神是公义的，在初期教会那个时候，多少人在罗马的斗兽场里边被狮子吃掉了？那个尸首可能完全吗？我再说一个人，施洗约翰，他没有头呀，对不对？头献给那个西律王了嘛？他的门徒把他身体收的去埋葬了，将来施洗约翰复活的时候没有头，你 可以相信吗？绝对不可以相信。为什么？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所以这就是啊，他按着那名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清楚了，太容易了。神是全能的嘛。再说你我的身上的各种各样东西，不就是几十种、上百种的元素组成的嘛，对不对？各种元素不就是氢跟氧就合成水了嘛？你单单把氢跟氧弄到一道的话，就爆炸了。但是爆炸了以后，它就变成水了，却是你每天需要的。所以说，什么大力只不过是差几个电子转来转去而已。哎，转过去转过来，哎，它就变成水了。啊，可怕的东西就变成水，这个在神来说太容易了。所以说我们复活怎么复活？按照神的大能我们能够复活，感谢神，好不好？接下去我们再想，这要花点时间啊，都做过了时间了啊。就说在这个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对待这个复活？我们绝对绝对不能说我等着坐着等坐花轿上天堂，我等到那一天我就复活被提了。不，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十二、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十二、啊、你的得胜在哪里？十二得胜就是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需要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没有叫我们睡大觉，没有叫我们去坐在那个雷电那个椅子上就等去上天堂，不是那么回事情，对吧？好，再接下去看，再接下去看啊，提上人家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在神我们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持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有了吗？信心要做功夫啊。在我们教会里边，表面上看见几个人，你知道背后有多少肢体在那做人看不见的工作，那是他的信心，信心所做的功夫是在背后的。有多少人为这个教会的祷告啊，那些人所做的功夫，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多少人在那里十几年几十年就这么凭着爱心在劳苦教那些小孩子，小孩子大了念大学了工作了结婚了生孩子了等等等等，等到你再想想他们以前他是怎么样子被那些人从小带到大的，多少人在这做到工作，那信心和爱心，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第五章第八节，但我们既然束缚白粥，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那就是信望爱都要做到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了。所以啊，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就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所写的，都要坚守。Hold on， 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半途而废。我们跑长跑的人知道，跑到最后的那个500公尺，那是最关键的。很多人就在最后的500公尺当中跌倒了，软下来了。所以雅各书当中也说，忍耐也要什么成功，忍耐要成功是不容易的，那就是忍耐要到底啊。有很多时候等啊，我约好了几个人他不来的，我等啊等啊等，等到最后，哎呀，他怎么还不来？走了，好了，你刚刚走他来了，往往就是这么样子。所以忍耐也要成功，不容易的，但是 是求神加我们力量啊！靠我们自己确实不容易，但是靠着我们的神，凡事都能。然后再下面看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所以我们既得了呢，不能证明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敬虔诚和敬畏的心侍奉神。重要，还有什么值得我们要感恩的？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不能证明的国，我们已经得了不能证明的国，我们要感恩。怎么感恩呢？不能说是吃了隔壁的去谢对门呐、啊，你搞错人了，对吧？你要谢对啊啊！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要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和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啊，后头有一句话很重要，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为什么？第一次神灭地上的人是用什么？用水。第二次来不是用水了，是用烈火。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到底是草木禾秸，还是金玉宝石啊？那就要看火烧了以后你经得起经不起。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人要带着这颗心，好吧？下面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三章1-3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都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未曾认识他，就是我们没有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现还有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要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像神那样接近自己，不要去犯误会的事情，包括思想。还再留下一点东西，下一次等到复活节的时候再讲，好吧？啊，因为实在讲不完啊，实在讲不完。我们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宝贝激励我们，使我们有力量把发酸的下垂的手提起来，重新提起来，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奔往前面的路程。神啊，用你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你的道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吃了能够有力量奔跑前程，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同搀着手走这条天路。神啊，求你保守，就我们人会分开，人会停止，但是说你在我们个人心里做的功不可以停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刚刚赵弟兄讲到这复活